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大家好，我是周学信，很高兴呢我们可以继续来学习教会论。那么我们还在思考，就是关于教会的权柄。那么神给教会两大权柄，一个是福音的权柄，一个是信徒惩戒的这个权柄。那么上一次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开始来思想，就是神给教会的那个宣扬福音的那个权柄。那么特别是来到马太福音的16章这边的第19节，那么这个经文本身特别谈到就是天国的钥匙。那么这个钥匙是在讲什么？那么也就是我们上次在一起的时候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提到圣经上的几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1章的52节，还有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18节，看到钥匙本身是一种权柄，所谓的开门跟关门的权柄。那么按照这个经文的这个脉络来看的话，这所说的钥匙本身所代表的就是有权柄来宣扬基督的福音，就如同开门跟关门，把这个天国的门开起来，把天国门关起来，把这个天国的门开起来，为的是要容许人进去神的国。所以因此这样的一个例子本身就很明显的在50年那一天，彼得优先的引用这样的权柄。在50年那一天，彼得就站起来宣扬福音，就如同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14节到42节所教导我们的。所以因此彼得本身留下那个最早的那个典范，他使用这样的一个权柄宣扬天国福音的权柄。那么这个是彼得在路加所记载之下的那个例子。所以使徒们有这样的权柄，同时今天神也给教会这样的权柄。我们应当分享福音，福音那么让这些不信的人可以进到神的国的里面。所以这里提到说，每一个信徒本身神给他宣扬福音的权柄。谈到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耶稣所说的这个权柄本身还包括什么样的权柄呢？那么在这边其实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来了解这个天国钥匙所隐含的那个权柄的这个教导。那么这边提到这个权柄本身，其实在神的话里面还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权柄是什么呢？就是惩戒的权柄。当我们说教会本身不但有宣扬福音的权柄，同时有惩戒的权柄。那么这是根据什么呢？根据就是钥匙本身在原文里面是复数的，是复数的。那么看到说其实这里所说的这个权柄本身不只是福音的权柄，同时看到说也包括别的这个权柄啊，也如同在马太福音第18章的17节到18节所说的那个惩戒的权柄。那么这个经文本身又提到就是耶稣所说的如同我们这边所读到的这个经文啊，就是这边的第19节的后面的这个篇幅，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基督耶稣本身提到这个权柄的时候，同时也提到这个捆绑跟释放的这个概念。那么第16章谈到就是所谓的宣扬天国福音的这个权柄，那第18章这边所要说的就是所谓的教会惩戒的这个权柄，就如同在马太福音的第18章这边的第17节到18节所提到的那个权柄。请大家看这边的马太福音第18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17节到这边的第18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十六章所提到的是那个宣扬天国福音的权柄。 那么容许人进到神的国的里面，那么把这个门打开哈。同时看到说，其实在十八章所说的那个权柄本身，就是如同在前面马太福音十六章所读到的，就是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而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这里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理解这边所说的捆绑跟释放是什么哈，都出现在这两段经文里面，一段是来自于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另外一段是来自于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那谈到这个这所说的这个捆绑跟释放，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经文的脉络来讲的话，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所说的捆绑本身就是不容许的意思，释放本身就是容许的意思。那马太福音十八章本身那个捆绑本身就是被定罪的意思，那么释放本身就是罪得到赦免了。可以，所以这边按照这个脉络来讲，捆绑跟释放本身有它这一层的意义。谈到这个捆绑跟释放本身，其实在新约的经文当中里面其实也有这个例子哈，关于这个捆绑的意思，关于这个释放的这个意思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哈。谈到捆绑的时候，其实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三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这边的第三十九节，这里保罗提到关于婚姻的这个捆绑，婚姻的这个绑约。那么这里所教导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三十九节，三十九节就这样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可以用那个字约束；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这里保罗提到婚姻里面的那个约束，婚姻里面的捆绑。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罗马书的第七章，七章的这边的第二节所提出的例子，罗马书的七章这边的第二节，第二节就说，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这里再次提到说，这里的约束是一种法律上的一种的约束，在婚姻当中里面的法律上的约束，这个是在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二节的那个例子哈。还有一个例子出现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这边的第二十二节哈，那么《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二十二节。那这个经文本身谈到就是所谓的捆绑跟约束的这个概念哈。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二十章的第二十二节哈，那么在这边的二十二节，我们就来理解一下这个经文本身的这个教导。那么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第二十二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那这个经文本身其实就看到说保罗的这个服事当中里面所碰到的那个经历哈，如同这个这里所说的第二十章这边的第二十二节哈，二十二节，容许我再读一次：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遇见什么事，这里迫切本身就是心被捆绑的意思。保罗提到他的服事当中里面，他心好像是被捆绑、被约束，给约束，可以这样讲。那么怎么叫做服事本身被约束、被捆绑？他其实就是心挂在那边哈，被这个服事所绑住，可以这样讲。好，这个是保罗在这里的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二十二节。谈到这几个例子之后，我们必须要来看这个释放的例子。前面所提到的是捆绑的例子，那接着我们需要来看释放的例子，就如同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这边的第十九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那这个经文本身谈到就是释放的这个概念。那么这个例子出现在五章的第十九节，第十九节就这样说，第十九节就是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怎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那么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这边的第十九节。那么这里耶稣基督所提到的就是那个废掉 那个就如同这边所说那个废掉本身所要表达的，基本上就是一种释放的概念啊，在等于是律法上的松绑释放的这个概念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五节啊，启示录第一章这边的第五节所教导的，那么再次提到释放的这个例子，在这个经文当中里面的第五节就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里所说的脱离的概念，就是所谓的释放的概念。不但有这前者的两个例子，同时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三个例子，是来自于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十六节，路加福音十三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十六节。十六节这样的说，那么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但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这提到那个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那个解开本身就是那种释放的这个概念啊。所以因此我们这里跟大家稍微提到几个不同的例子，关于捆绑跟释放的这个教导。那么我们也理解捆绑本身应该是不容许的意思，释放本身应该是容许的意思，是按照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这个教导。马太福音十八章的那个捆绑本身就是定罪的意思，那么这个释放本身应该是被理解为就是罪得到免除的这个意思。所以这里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同时看到十八章这两段经文本身对捆绑跟释放的这个教导，我们看到其实很明显的就是十六章的十八节是容许就是进入教会，那关于捆绑释放的教导和不容许进入教会的这个部分，但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本身基本上谈到就是教会有权柄做谴责做这个惩戒的这个工作，这个是神给教会的另外一个权柄啊。所以基督耶稣本身给使徒们承诺，那他给他们权柄开天国的门的这个让人可以进去，同时他也给信徒们权柄，关于惩戒的权柄啊。所以这是两大神给教会的权柄。在这边我们就必须要进一步的来理解惩戒本身的这个所带来的这个权柄，这权柄要如何被理解。那么这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到底教会本身他所拥有的这个权柄是多大的权柄，多大权柄啊。那么不管是这个开天国的门，或者是对信徒们的纪律的这个惩戒，或者建立教会的信徒的秩序跟纪律，那么到底是谁要有这样的一个权柄？那么在这边我们就必须要回到刚才我们所理解的经文，就是出现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这边的第十九节，也包括这边的第十八章这边的第十八节。那么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就是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九节这边耶稣所说的，这边我们再次理解一下这个经文所说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出现那个凡那个字，那同时也在十八章里面也出现类似的一个呈现。第十八章本身提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 也要释放。这个凡出现在两处经文，一处是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十九节，另外一处是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第十八节。这个凡本身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是中性的，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基督耶稣本身这边所提的不是某一个比较明确或者特殊的人，但是他所讲的是一般的关系，一般的处境哈。那么不是在讲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行动，他是讲一般的这个处境，一般的这个关系哈。所以因此这边所提到的就是关乎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哈。那么这里所讲的是一种处境，一种关系哈，关系。那么按照这个原文的这个字的理解，那么这边所说的这个权柄本身，其实是不是无限的权柄？那么这个权柄到底多大？那么这个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归纳出几个方面呢？关于教会惩戒的权柄，那么我们可以来理解，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第十五节就凸显这个权柄的这个大小，是关乎什么样的权柄。特别是十八章这边的第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那么很明显的这个是关乎罪的，这个罪的权柄，对付罪有效的一个权柄，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的这个经文。还有别的例子，像罗马书的第一章这边的第三十二节，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三十二节，这经文本身让我们看到这个权柄的这个范围哈。那么在罗马书的一章这边的第三十二节就特别提到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哈。那么在这边提到，就是很明显的这个权柄本身关乎这个错，关乎这个对错的问题哈。如同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那么还有一节经文本身可以考虑的就是后面的第二章这边的第十六节，也是罗马书二章这边的第十六节，就是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里所说的权柄本身，其实如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也包括这边的第二章所提到的，这个都是神的权柄啊，所以教会本身没有所谓的立法的这个权柄啊，那么是教会本身没有这个绝对的是非的这个权柄，只有神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如同在罗马书的一章这边的三十二节就这样的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是当死的。同样的，回到这边的罗马书的第二章这边的第十六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很明显这里所说的教会本身没有这种绝对的权柄，但神本身有这样的绝对的权柄。那么所以因此教会本身谈到他的权柄本身，他其实可以宣扬，可以教导神所说的，神所启示的。所以因此那个什么教会本身的所谓的钥匙的权柄不管是赦罪也好看到说这个不是绝对的，只有神有绝对的赦罪的权柄。所以提到这样的一个权柄的时候，我们需要再继续的理解这个权柄的这个内容哈。那么如果讲的更明显一下，其实就是教会本身其实有某一种的属灵的权柄哈。那这个属灵权柄包括什么呢？这个钥匙的这个使用，如同这边的第十六章的十九节和第十八章的第十八节。那这个经文本身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本身所要教导的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这边的第十九节。那这经文本身刚才我们特别把这个焦点放在那个凡的这个字的身上，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十九节，就是这边所说的出现的在两段经文里面都有的，就是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地上捆绑，天上要捆绑，地上释放，天上也要释放。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捆绑跟释放本身， 那么啊，在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原文的这个呈现里面，看到说是未来完成时态，未来完成时态，也就是说，其实啊，地上所做的，神也要肯定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是在这经文当中里面所要表达的。那么啊，在未来的完成时态里面，这个现今所做的啊，必须要达到。这个啊，神也接受，达到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行动所带出来的那个力量啊，所以那个啊，这边所呈现的那个原文的这个教导本身，让我们看到说，凡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地上所做的，看到说，其实那么啊，在将来的一个某一个点上，这个行动是达到完整。完整，这个就是基督耶稣本身所要帮助我们来理解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的这个概念哈。所以因此啊，这个经文本身其实给我们非常明显的这个啊教导。那么基督耶稣教导教会本身，其实神要对我们的行动本身有某一种的支持哈。那么我们看到说啊，其实当这个行动启动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有个信心。神本身也开始行动，所以地上所做的，看到说神也开始持续的，我们看到说把这个事情做成做完。好，这个是我们在这边所提到的关于这个这个捆绑跟释放的这个部分。那接着我们必须要来进一步的理解，就是这个教会惩戒的目的是什么哈？那么为什么教会需要做惩戒的动作？这个也就是今天教会最弱的地方，教会基本上不太做惩戒，一般在公司里面会惩戒，在学校里面也会惩戒，甚至在家庭里面也会惩戒。 OK， 但是很奇怪，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特别在这个权柄上可以说是失职，神把这样权柄给教会，教会本身没有好好的这个使用神所给教会的这个权柄，特别就是关于惩戒的权柄。那么教会的这个惩戒本身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恢复跟和好。那么就是要恢复这些犯罪的信徒哈，那些离开主的信徒，让他们可以快速的回到神的面前。那么这里所说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恢复跟和好的这个目的本身，特别是对那些离开主的信徒们，期待他们可以恢复，期待他们可以再次跟神和好，不但跟神和好，也跟其他的信徒和好。意思就是说，其实罪本身在教会里面，其实影响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也同时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这个罪本身没有好好的对付，就不可能带出恢复跟和好的这个结果。所以因此教会本身在做惩戒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本身是什么？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恢复，一个是和好。那么恢复的意思就是这些犯罪的、犯错的，他们应该回到这个正确的行为当中，回到应当拥有的这个信徒的这个体统跟行为当中。那个和好本身其实是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那么我们以这个我们的神和好，我们看到说要以别的信徒和好。那么这边我们需要来看几处经文关于这个和好跟恢复的这个概念，特别是箴言书的十三章这边的第二十四节。箴言书十三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二十四节，十三章的二十四节就是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这里讲到那个父母亲，如果疼爱儿子的话，会随时管教。这里提到的例子就是父母亲在惩戒、管教他的孩子。那么同时看到说，不但父母亲这样做，我同时神也惩戒管教他所爱的，如同在新约里面的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这边的第六节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那么这里明显谈到神对他所爱的管教。 那么还有在启示录的第三章这边的第十九节也谈到神管教的这个行动，请大家看这边的启示录第三章这边的第十九节，十九节这样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次提到神要责备管教，所以因此在这个教会的惩戒当中里面，按照刚才所看到的那个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这边的第十五节所让我们理解的这个部分，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这边的第十五节。所以整个惩戒的一个期待本身就是盼望在第一个阶段里面就够了，不要再持续下去。所以盼望说这个不是要走完所有的这个步骤，在第一个时间里面我们看到说就期待这些被惩戒的可以恢复可以跟神和好的关系。那么在这边的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这边的第十五节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这个经文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这边的第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里很明显的就出现那个句话，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所以因此那个什么这里很明显那个惩戒的这个目的本身就是恢复和好。那么很明显的这里那句话本身所带出来意思是这样子。那不但这里有这样的教导，同时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的第一节也有这样类似的这个教导。加拉太书的第六章，我们来看这边的六章这边的第一节，这里保罗在六章第一节里面再次提到这样一种的和好跟附和的这个关系。请大家看第六章的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被引诱。再次提到那个温柔心把他挽回过来。还有一次经文本身就是雅各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二十节雅各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二十节，这边提到在雅各书里面提到第五章的二十节，二十节这样说，这边说第二十节：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所以一再看到说圣经上本身所提到的惩戒的目的本身基本上是和好恢复我们跟神应当拥有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跟大家来思考就是关乎教会惩戒的这个需要。好，大家平安。